今天呢，谈到在亲子之间，那我们如何来培育下一代？我想是一个大家也经常会关心的题目。我们今天等会儿，也许还是有点时间，可以给大家有一点的这个发问时间。好，我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呢，我们就把时间来请赖师母来跟我们分享。父神，我们谢谢你，你设立了婚姻，也在人的当中，我们有家庭，有亲子，在这些的关系当中，我们享受了亲情，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真是晓得如何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应有的责任。今天下午这段时间，我们求上帝你帮助我们，我们安静的来思想，我们安静的来听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话语，帮助我们对于我们的子女以及我们如何教导的功课，也帮助我们个人，我们在这当中不断的能够有学习有成长。相信父神你自己给的各样的智慧，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容易的课题上面，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见我们与子女之间关系不断的能够进步，也能够讨神喜悦。求神你使用这段时间，我们愿神来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请赖师母。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就是如何培育金钱的后代。我相信我们在中间呢，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哦。当我们做基督徒的，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也是信主啊，最少他信主，如果能热心爱主更好。就是我们不是基督徒的人呢，能够来到教会，也是希望我们孩子能够从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对不对？以前我上过一个老师的课，这个老师蛮出名的，这个 Howard Hendrick， 这个老师他曾经说过，他说他见过很多的父母，从许多的角度来看呢，看起来都非常完美的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养出来孩子呢很奇怪，有的时候变得真的很不理想。他用一个小魔头来形容，说有孩子变成好像小魔头一样。但是他说另外一些父母呢，看起来实在不是太好的，可是那孩子呢长大之后还很不错。所以这个好像一个谜一样，我们做父母怎么样可以帮孩子成为一个真的特别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呢？他说很多父母呢就管孩子管得很严，就一定要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以为我们可以控制着孩子走一些我们理想的路，实在也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孩子受我们控制的时候，可能他在你管的时候他还听话，当有一天你管不到的时候，他就跟你大乱。其实圣经上面也有这些例子。我们记得旧约有参孙哦，参孙他父母是很爱神的，他从小就将参孙这个孩子的奉献成为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他分别为圣来献给上帝的，所以他父母是很有心的。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参孙长大之后呢，就真的很不像样哦。他沉迷女色哦，胡作非为，结果那个下场真的很惨的。然后如果我们再看圣经那个约瑟跟他的一些哥哥，约瑟是给他哥哥出卖哦，卖去埃及。你会看看在一个家庭里面，约瑟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完美，但是他哥哥呢是那么差劲，将他弟弟卖走。所以我们就看见哦， 我们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儿子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儿子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没有很大的把握。所以就说我们做父母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过程，信靠神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的就是尽我们的力量然后将他们交托在神的手当中。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很希望孩子信主，但是在我们教会当中还是我们朋友当中也看见很多孩子长大就是不信主。我们也莫名其妙，真的为什么我们带他去主日学啊，带他去青年团契啊，一直的在家里也怎么样叫他，为什么到大的时候他们离开主呢？所以我也是这里有个问题哦，希望大家先讨论一下。你们可以跟你们隔壁的一个人讨论就好，不用很多人哦，两个人就好。我给你三分钟，就是这个基督化长大的子女不信主原因在哪里呢？不要求多哦，你讨论一个答案就好，因为别人有别人的答案，我们看看大家的讨论怎么样。你现在跟你隔壁的人谈谈，好，从你的经验，从你的思想里面，孩子基督徒孩子长大后来不信主原因何在？等一下我会问你们的。我们不知道等一下有没有一个麦给他们讲话的人呢？有没有？好，一个答案很快就会知道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请谁跟我们发言的谈谈这个问题哦，我记录下来的啊，给我一点的答案哈。为什么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不信主？原因在哪里？谁要发言的，请举手啊，有麦啊，这边。
他们有可能觉得自己不需要神。
哦，觉得自己不需要神，好。刚才前面的，
我觉得外面的那个引诱非常大，有些子女啊，原来是信，但后来出去以后，外面的引诱不同的理论，造成他们要 get lost， 这是一个原因。
嗯，还有其他人呢？你有没有讨论什么结果了？所以你也讲一讲你的答案。
也许是见证不好吧，
父
母亲的见证也许不好。
谁的见证不好？
父母
好，父母的见证不好，不是每一个当然好，有些人还有啦。
我觉得不见得是父母的见证不好，可能他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在他周遭的哈，那时候事情让他绊倒，然后这个到这个成长之前没有解决的话，可能就会我猜测
是一些，就是他遇见一些的遭遇不能够解决，心里面的不能够解开他的结哈，也是会的。还有吗？好，大家的意见都很好哦。当然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刚才所提的都是一些为有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哦。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也是去探讨一下哦。 我第一个谈到就是人生的反叛哈。这样许多孩子呢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因为父母的缘故。因为有些孩子是很乖的，他愿意接受父母所接受的，他知道父母的期望是什么，他知道父母的权威是什么，父母要他去教会哈，他也喜欢讨父母的高兴，他能够去教会啊，父母也开心，他也愿意，这些是很乖的孩子。但是这些乖孩子呢有个危机，就是当他去到教会的时候，他如果没有真的经历到神，他没有真真正正的重生得救，他没有跟神有个经历、哦、有个亲切的关系的话，有一个危机，就是到有一天他父母不在身旁，他就离开神了。很多这样的孩子，另一种孩子呢，我们知道我们家里都有两种孩子的嘛，通常一种是很乖很听话的，你说什么他做什么，但另外一种孩子呢就跟你作反的，你说什么他就不做什么的。这种孩子呢其实很多，有个专家，家庭专家叫 Dr. Ross Campbell， 他说大概有 75% 的孩子呢属于第二的，这种可以称他为反权威的，他有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需要自己决定事情，他都什么都要自己来做的，他不要受父母的管的那一套，不一定信仰，普通的也是会哦。好像你，我最近看我的小孙子就是这类人，他连上车他才2岁多嘛，他就不要你扶，不要你碰他，他说我自己来，每次自己爬得很辛苦，要爬上车，每一次要自己坐的，他好像站在哪边嘛，你叫快一点，妈妈就他拉过来，他不行的，他又爬回去站在哪边坐，再自己走一次。有一些孩子是这样，可能这些孩子也会在你家里有一个，我们三个孩子当中哦，有两个是这样类的孩子，所以75% 的差不多。这些孩子呢，是属于反抗型的，有一个称呼叫他们为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消极的反抗者。他很容易就把心里面的不满就表达出来，啊，甚至乎信仰也是一样。他不见得我父母信我就要信，我父母信我偏偏就不信，就是这种孩子呢很难搞的。但是这种孩子哦，如果你能够好好带领他，以后是教会的领袖，这个孩子呢是很会做领袖的，所以他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想。所以对于这样类的孩子，如果我们强逼他呢，会有一个反效果，他们会很心里面很愤恨、很不高兴。现在可能你能够压制他，但是到有一天呢，他心里面慢慢就产生一种敌意，有一天他就会离开，甚至将信仰都推开了。刚才我说我看那个 Dr. Campbell 的那个书哦，他就讲到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他是一个家庭的专家哦，但说他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他作反，他就不信主，不去教会。他说甚至乎哦，他不能够跟他孩子再谈任何宗教的事情，一谈就是很愤怒哦，他就2年里面不跟他谈任何宗教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之后，他接下来他唯有将他交在他的，也交托神了，其实也是交在他朋友的手里面。他有一个好朋友呢，跟他是一同踢足球的，就是打球的朋友。这个朋友呢是基督徒，也是青年团体的团长。然后这个朋友就常常带领他，还有足球队的教练也是基督徒。后来2年之后齁，这个孩子回来就真的重新得救悔改信主。所以这类孩子呢，因为他自己心里面能够接受能够明白的。但是我们看见这样人性的反叛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反叛性的，看多看小齁。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也是基督教家庭长大孩子，我祖父然后被开始信主。但是到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很多的怀疑，我会怀疑说 我爸爸妈妈信基督，所以我现在去基督教。如果我爸爸妈妈信佛的话，我就是去佛教啊。所以我这样去对还是不对啊？我就搞好久，也是靠那个青年团契的哥哥姐姐跟我解答很多问题。所以人性都是会有些的这样的情况。然后第二呢，我们想到的世代的邪恶，刚才也有弟兄提到哦，这个社会的引诱对我们的影响有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好。这个不见得一定是父母的责任，因为他接触旁边的人太多了。而且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哦，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是魔鬼也在那边产，就是引诱一些的人离开神的。我家里九个兄弟姐妹，我是排第七的。然后我弟弟呢，从小就是在我们的带领下面嘛，然后去教会啊，然后我哥哥也教会的执事啊，我爸爸也教会的执事啊，然后我们就很注意我们弟妹啊，他们都信主啊。然后我这个弟弟呢，就在青年的时候都是青年团契的团长，是一班的指挥。但是后来呢，他去读大学以后，他就整个变了。他就觉得我以前这个信的不太对，我有我在寻找，他就告诉我，你不要防，不要阻止我，我要去寻找一个宗教，是我自己认为对的。结果他就寻到今天他还没回头。所以我们看见了，外面世代邪恶对人的影响实在很大的。我孩子，我三个孩子牧师要跟你们讲啊。我们孩子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问我孩子一些的问题，因为我其中一个孩子现在做青年传道人哦，他以前也常常做那个团契的小孩子的辅导。我说你现在在大学里面哦，我也看见，你也看见，以前教会一些的青年人，以前教会在教会每个礼拜都见他们，现在上到德州大学了。很多流失，很多不再去教会，不再愿意来。他也没有说不信，但是有一些人真的行为很不好。我就问我的儿子说：“你觉得什么原因让一些青年人这样学坏呢？”我说：“好像说吸毒吧，我们无论教会无论政府都放很多精神很多金钱教他们不要吸毒。”但是上到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就去吸毒。我就问我儿子，为什么谁会带坏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变坏呢？那我们这个儿子就跟我说，他说通常他们变都是因为朋友的，这个叫 peer pressure。 他们你知道他们吸毒不是自己掏腰包，第一次不是自己掏腰包去买毒品，都是他朋友请他的，好像请他吸毒，好像请他饮茶，我们广东人去饮茶去吃东西，吃 hamburger 一样，都是朋友请他。因为他跟他们一群朋友的时候，他不做这个事不好意思，有时候说哎，一次没关系吧，一做一次之后就很惨了。那我儿子跟我讲很多大学里面他们同学的事情，然后他们的跳舞啊 party 啊是怎么样跳的，他说他们跳舞会跳死人的，因为他们呢跳啊跳的很厉害了，跳到会脱水 dehydration。 所以他说到哪些舞会哦，他们都将很多水放在哪边让他们喝，没让他们跳死的。然后我就问到他们那个问题了，我说现在上网啊很麻烦的，上网的什么都看，好的看坏的也看，我说你们青年人怎么面对这个社群的网页的问题。我儿子说哇，这个是在很困难的事情，他说是他们的选择，是 their choice， 他们要上你没办法。他说如果我们信主是基督徒呢，我们彼此有一个帮助，就是他们我们的学校的团契呢，我们有一个叫做 account partner， 就是一起祷告的同伴，我们常常在一起再问一问对方，我们说好三几个朋友一起，他们男孩子一起就问问对方最近有没有看坏东西啊？你上网有没有看不好的东西，我们又问一问对方，然后对方会问一问你，我就是彼此 keep accountable。 他说如果不是基督徒了，这个就是真的非常之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孩子啊，是在活在一个世界的邪恶里面。他在我们家里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做什么。当他上了大学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在做什么。除非他自己有一个信仰，自己有一个控制自己的心哦。曾经在一个营会里面哦，有一个很心脆的母亲，他就跟我们谈到他儿子要变性，就是要变成女孩子。真的要去做手术，变男孩子变女孩子。哇，这个是很心里面父母的心多么的难受。但是就是这个邪恶的时代啊，影响到我们的孩子那么厉害的。他说以前那这个孩子都一直跟他们上教会啊，要有受浸啊受洗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他们会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孩子呢？不是每天唠叨他们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可能作用不大，反而那个令他们反感。其实第一重要的，真的让他们清清楚楚的信耶稣，将福音带给他们。你不要以为他去教会就已经信主，你不要以为他每个礼拜上主的学，老师就已经告诉他怎么信主。可能老师有告诉他，他不见得一定已经信主。我们最好做父母的自己搞清楚你的孩子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所以我也同样问了我的儿子啊，在大学的时候问他这个问题，我说哪些同学离开主是什么原因，他就简单说，他说以前是跟父母去教会啊，现在不用跟着不去了吧，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你家里还有孩子的话，我们真的要自己跟孩子好好聊聊，他有没有真真正正的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以后他一生真的可以跟随耶稣，不是跟随你走的路，是跟随耶稣的脚踪。然后第三呢，刚才有人提到了父母的见证，的确这个是很大的影响啊。曾经有一本书哈，叫做《Between Parent and Teenager》。他说许多孩子许多青年人说他不信主是因为认为父母是伪君子。他说父母在教会是一副面孔，回到家里有另外一副面孔。所以他说这个信仰不符合的信仰啊，我们不要。其实当我们在家里面没有将我们的信仰好好的真的活出来的话，最受伤害的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他看见你在教会怎么热心，也看见我们在家里的表现是怎么样。如果你下雨就说哎呀今天下雨不去礼拜咯，你说你能够教导孩子忠心爱神吗？你自己都没忠心。如果你能够花钱在度假啊，建你的房子，而你无力量奉献的话，你以为孩子不知道吗？还是知道的。你怎么教导孩子去爱神呢？好像是我们在家里有时候为批评教会这个弟兄哪个姐妹哦，批评我们的牧者啊，我们的长老，我们的牧师，哎呀今天讲到讲得差跟真差劲啊。我们在大的教会的时候，曾经有个姐妹静静地告诉我，她说我们这一群哦，礼拜天晚上就一起吃饭，然后我们有一位菜哦，叫做红烧牧师。他不是指代牧师啊，反正他有些牧师他不满意的话，他就说啊说啊说啊。其实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最受伤害的是谁呢？是我们的孩子，他们都听了，对他们没有好处。所以我跟戴牧师，我们两夫妇呢，我们彼此提醒，一定不要在孩子面前讲任何人的坏话哈。如果我们要讲，也很多人可以讲啊，但是我们觉得不值得。不只是将这些不好的东西污染孩子的思想，让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们周围的有谁谁谁很不好，这样不需要。然后有一次呢，我女儿呢回来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某某执事的儿子告诉我你做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不对，是不是？他回来跟他爸爸这样说。那当然啊，他跟我们知识的孩子也是很好的朋友吧。 诶，他讲出来，我就跟他说，不是这一回事，中间他所讲的不对，我说这个也可能有互位，可能是他有偏见。结果我真的找另外一个人跟他的那个指使爸爸去澄清这个事情。你说如果你讲的也不是事实的话，你对你孩子多大的伤害，对对方是多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要小心哦，父母的见证你可能伤到对方，但是伤得更重的是你的孩子。所以孩子不清楚，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如果你下去了，好像有真的刚才弟兄有提到，有些孩子遇见某一些事情呢，他心里面的有个结，他解不开的话，这个也让他离开主，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好，第二点我们有谈到的就是一个神圣的托付，神愿意我们得到敬虔的后裔。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神的心愿是怎么样呢？我们看马来基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来一起读这节圣经哈。虽然好，在这节圣经当中，他告诉我们做父母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有提到要为神培育一个敬虔的后代，他乃愿他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代。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做父母的目的是什么？以前我们上一代的人常说养儿防老，我们的父母啊，都是会想我养大我们家九个孩子啊，但我们老的时候啊，有所依靠，这个没有什么错哈。但是我们到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敢不敢这样想？你会想你孩子防老吗？我都不敢这样想。我们有人就说：“哎呀，我们今天是靠美国政府的退休金。”但是我们知道政府退休金快用完了，到我们要用的时候，可能又不够了。哎，我有着自己多存一点老人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在养儿防老的这观念。那么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有人说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就很心满意足了，这个还是可以齁。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就是我们还希望我们孩子喔以后找个职业能够赚钱啊。啊，赚到钱也是很好，这个也不错啊，没有什么不对啊，能够赚钱多奉献教会啊，也很好。当我女儿哦去报考去大学的时候，我问她念什么，她说她喜欢念 business， 就是商科。然后进到一个很出名的大学念商科，哎，我以为我们家里面有一棵摇钱树了哈，反正出来会赚钱的人，哎，想不到她出来才没两年呢。他就奉献读神学了，他就是奉献做大学学生的工作，做到现在他很喜乐。我们感谢主，这个比钱更重要。我们有没有曾经希望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呢？我们对我们儿女的期望都是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没有曾经想过在超乎物质之上齁，可以让孩子终身享用不尽的，其实是什么？是我们栽培在他们心里面的信仰，让他有个敬畏神的心。他如果有个敬虔的心的话，他会面对世界上很多的引诱，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们能够晓得怎么样去面对齁。然后根据这些圣经来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呢？这里呢特别对丈夫说的，他说要谨守你的心，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哈，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婚姻上要圣洁忠贞， 当然 不单只找弟兄啊，姐妹也是一样，我们在婚姻上面要好好的保守，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孩子 以后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我们夫妇恩爱相处彻底尾声，能够待在忠诚，这个是给孩子很好的礼物。虽然我们两个好，能够在婚姻上好，不一定是为着孩子，但是我们能够给孩子什么呢？孩子是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夫妇之间能够永远在一起，这个是给他们有一个很安全感，很需要的一种的感觉。当我们自己的孩子当他们结婚之后，我有一天人是对我的孩一个男孩子这样说，他结婚了，我告诉孩子，如果你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你要记得爸爸妈妈还在你身旁，你只要个电话一个 email， 我们还在那边你叫我儿子说，我知道，这个答案也不错。他知道他无论发生什么问题就是结婚之后还是结婚之前，父母一定会在那边支持他。所以我们父母的那个婚姻是很重要的，我们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是我们婚姻的稳固，可能比以前更好，这个是更重要更好的。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呢？神的期望是这样，但是我们人还是可以做个励志这个箴言22章第6节可以成为我们的励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照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心愿？其实也是我们的心愿，就是教养他们，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都不偏离。这个当行的路是什么？当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让他走当行的路是走个什么路呢？有人父母可能以为说，我孩子当行的路就是让他的职业上面找一个很好的职业做以后做律师做工程师做医生很多父母会这样想。但是这节圣经呢不是这个意思的。然后我想会不会是一个品格让孩子有个好的品格呢？后来我去翻那些个 commentary， 我看看这节圣经怎么解释。原来他就提到关于这个 the path of wise and godly living 就是我们要教孩子有个智慧的路，信靠神的路。这当行的路就是箴言书所讲的，就是一个 godly living， a path of wisdom， 就是这个道路他们孩子需要走的，就是在信仰上面来信靠神。其实我们很多父母都乐意，还是说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这是让孩子去亲近神，让孩子走这条路的。但是可是有一些孩子不见得就是好像我们所希望的。不过这个是人自己的选择，当他大的时候他真的不走，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没他办法。但是在我们有办法的当中我们应该要尽力来做一些事情。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如何来建立孩子的灵性呢？我们有一段圣经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我们来念那个《生命记》第6章6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我今日所吩咐，这个圣经是神要以色列人做的事情，这是神将教导的孩子的责任交给父母，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然后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家庭就是教育机构，不是我们今天去上学在家庭要教。然后家庭的教科书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在旧约来说他们就是圣经。然后就是将神的要求、神的准则、神的教训教导我们的孩子。 这个是神交托给当天犹太人的父母，但是其实也是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敬虔的 后裔、哦、根据这段圣经呢，我们可以说有两种的教导。第一种呢就是正式的教导，第二种是非正式的教导。怎么说呢？这里说要殷勤教导的孩子，就是说好像他们这样有教科书就是圣经的哈，然后教育机构就是我们的家庭，真正是去教他。你说以前犹太人是怎么这样，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做父母在家里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们都带他去教会，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家里可以加强的就是好像说我们可以建立孩子灵修的习惯。你说我的灵修的习惯还是不太好，这样也刚好，当你跟孩子一起灵修的时候，你自己顺便也灵修。有些人是这样说、啊、当然不要真的自己做到这样、啊、建立孩子灵修的习惯呢，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我们当他们一岁零岁到一岁已经可以开始了。有人给我们一些的建议哦，就是说零岁到 一岁的时候，你可以晚上抱着他唱一首圣诗给他听，儿童的诗歌，主日学诗歌给他听哈，给他看看一些神创造的图画，一些神爱他的图画，然后跟他说一句哈，爸爸爱你，天父爱你哈。这类的话，一个一岁的孩子不能够吸收太多，但是他你的就是抱着他的让他知道哦，这个是一个他的灵修啊。你不要以为等到他十岁才跟他灵修，一岁就可以了。然后呢二岁两岁到三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给他一些圣经的图书啊，然后每个晚上睡觉之前一起来念一段给他啊听啊，讲个故事给他。现在我女儿有两个孩子，一个两岁多哈，一个六岁这样。他们习惯每个晚上一定要读书才睡觉的。以前都是读一些圣经的书给他听哦，啊，最近有个孩子真的很反叛，有一次他妈妈不在，妈妈就交代我要读圣经那个灵修书给他听了。我们这个小小的才两岁多，他说我不要读圣经，我要读 Thomas 就那个小火车。哇，我看看那个小孩子两岁已经那么多意见啊，那么多反叛啊，不肯读圣经，那个晚上真的不读圣经。但是我们也不会太紧张哦，就说哎呀为什么不读圣经，不行不行，这个孩子就是这样嘛，今天晚上不读明天读也可以吧、啊、所以我们也是看怎么用我们智慧来带领他，带领他们成长。那四岁到五岁的孩子呢，也是可以在睡觉之前、哦、跟他讲讲圣经的故事。父母可以打开圣经还是让他们听听哈。我记得我女儿那个年岁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参考很多的书，我就是笨笨的这样，但是每一个睡觉之前呢，我都会给她讲讲圣经故事的。她很喜欢听摩西，因为摩西呢就是被放在河里面嘛，然后公主出来将她抱起来，哎呀因为这个公主她就很开心了。这个每天晚上他都有讲同一个故事，就是摩西放在河里面然后公主出来、啊、你知道一个孩子能够喜欢听圣经故事是非常好。我们也是要注意啊，睡觉之前、哦、跟他 多讲这些是非常之好的一个的机会、啊、那学龄的孩子呢，就是说他上学了，上小学了，我们应该就可以买一些很简单的圣经给他自己读，他开始会读书了嘛。有一天我的儿子我小学的时候告诉我，妈妈我读完圣经一遍。哇，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原来那个是漫画圣经。漫画圣经也不错啊，他能够肯去读啊。当然我们可以慢慢慢慢这样每一天帮助他们。然后其实当我们跟他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问他，哎呀天父啊，在这里圣经里面跟你说什么话啊。哎，有些孩子很会说的，也会跟你说一大堆的哈。孩子的个性不一样，当我两个男孩子一起跟他这样灵修的时候，有一个很会说，弟弟很会说，哥哥就不太会说，哥哥说不出来。哇，我看见这个情况好像不妙了，我不要跟他们两个一起灵修，因为这样对哥哥不太好啊，我们就让他分开来好了。所以我们要看情况啊怎么样啊。那到青年时期呢，就是父母可以选择一本圣经给他，可能他在青年团去用什么圣经 NIV 什么的， 就选一本给他，然后可以送他本漂亮的笔记簿，让他自己去灵修的时候写下一些的心得。诶，当我大女儿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不会叫她这样做的，但是她青年团契的辅导就是叫他们青年人都要这样做。所以那次牧师有跟你们讲，我大女儿遇见是车祸，对不对？但是车祸的时候呢，之前呢，他自己说出来，他说有他灵修有写在他的簿子上，他写一句这样：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他车祸发生之后呢，他死不去，然后他就回来告诉我，他说其实我之前灵修我就写下了，我现在才明白，其实我当时可能会死啊，如果我不是活着是基督的话，不是为耶稣活的话，我死了就没有什么益处了。他也看见他的朋友，他几个朋友离开世界后是很爱主的一些青年人，他说我几个朋友真的好好的，他们活着就是基督啊，所以死就有益处了。他能够这样自己分析那个圣经实在很不错。所以青年人我们也是要注意，他们能够有个灵修的生活是很非常之好的。但是这个我们要不要勉强，不要强逼，当然我们要引导他们。然后呢，帮着孩子背圣经哈，好像有诗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我们有圣经在心里的话，当我们得罪神，圣经会跳出来告诉我们我们不对。我们的孩子趁他们记忆力还好的话，让他们多背圣经。最好我们教会应该是有一些主日学要背，我是因为主日学的时候背很多圣经哈，然后。我们以前我们德州教会有个阿湾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阿湾了是背很多圣经的，他们比赛背圣经，所以趁孩子记忆力很好的时候，让他多背圣经哈。其实到我们这个年纪，虽然你说你记忆力不好了，但是不等于说你不需要背圣经哦。其实还是可以的。我记得当我来到美国在读书的时候，我去读书的时候，变成要用英文来背圣经哦，考试。要考英文背圣经，我惨了，中文我会背，英文怎么背？结果自己加倍努力啊，就将它默写出来啊，就是什么圣经就写。结果我考的时候考很高分，我旁边那个美国的学生哈、不及格，我说为什么啊？不是太难吗？他说就是我没时间读耶，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用心去读哦。我们这个年纪能够用心去背还是可以的。向孩子传福音，好像我提过的，就是让他从小明白圣经，因为这个圣经让他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哈。如果正式的教导，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些正式的事情。那我也提到非正式的教导嘛，接着圣经怎么说？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意思就是，这些圣经的意思就是随时教育，机会教育，一有机会就教育他。我曾经在姐妹会有访问过一些姐妹，我说你们觉得你们教孩子通常在什么时间呢？最多呢？有姐妹说睡觉之前呢、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姐妹说在车上啊，我们常常接送放学，就是在车上也可以教他们，所以是随时的管教。然后也有提起啦，系在你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记文，写在房屋的门槛上，办门城门上。这个是什么？这个叫视觉的教育，视听教育，好像我们的 PowerPoint 一样，让他们看见。你们孩子要读英文的时候，是不是都贴一些英文纸在冰箱啊，在墙壁啊，在哪里让他们学英文啊？其实我们学那个基督教的事情也是一样，可以将一些好的金句和好的圣经也贴在我们的那个房子的里面嘛。我很记得我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放一个牌子，爱人如己，就是这个字啊，这四个字哦，到今天还记得那个图画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家里的图画里放什么图画呢？请你回去看看哦。有时候我们探访去到一些会友的家里哦，进那个洗手间，一看那些图画，真的惊人了。我觉得哇，为什么基督徒要挂这些图片呢、啊？所以我们的图画哦，你不要以为没有所谓，你们孩子看到不应该看的图画呢，就对他影响很大的。曾经有一个妈妈哈、 他孩子，他两个孩子，他两个孩子长大之后呢，都去做那个航海的工作，海员。那个妈妈就有一天对他跟他的好朋友聊天的时候，觉得很感叹。他说我两个孩子哦都出海很久很久都没机会回家一趟。我很舍不得，为什么他们两个都做这个职业呢？这个朋友哦在他家里坐然后就问他，你墙壁上哪个图画哦你挂多久啊？原来他的墙壁有个图画哦很漂亮，是扬帆出海。哇，这个图画很漂亮对不对？他说好久了，这幅图画从孩子小的到大都在那边。他说怪不得你孩子要出海，你看他的头图画那么漂亮，他们多欣赏那个洋房出海，所以他们两个都去做海员了。不知道真的是不是这个原因。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家里挂的东西哦，真的可以是一个教育，一个视听的教材，好像今天我们的 PowerPoint 一样哦，让他们看到。所以无论是时间，无论是图画，这个都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晚上能够跟孩子聊天的话，这个是很重要。我有一次在中信，那个中信很多人去看啊，有一次中信的看一个见证啊，他说他有一天呢跟他孩子晚上啊一起来谈论事情的时候，他发现好几个晚上都跟他女儿谈，他觉得晚上睡之前能够跟孩子谈话呢，就是一个打开心灵的窗户。诶，我说我早就发现了，他现在才发现吗？因为我跟我女儿讲摩西的故事的时候开始，我已经发现我女儿就常常跑回来，晚上睡觉之前跑回来跟我聊天，有时候不讲故事她也聊天讲很多事情。所以如果能够每个晚上睡之前哦，跟孩子聊聊天，不单止他两三岁的时候，一直到十几岁也可以这样做的。所以我跟我女儿就是这样一直在聊哦，我早就发现他心灵的窗户已经向我打开好久了。所以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常常打电话回家的。他同学奇怪，他说我们上大学为什么常打电话回家，我们都不常打回家的。但是我女儿她愿意啊，她愿意跟我聊天啊。当她认识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她也会跟我说，诶，我现在认识的男朋友是怎么样的。他妈妈哦很凶啊，他哥哥家里养一个小白鼠哦，这白老鼠，他哥哥已经做医生了，他养白老鼠，然后他妈妈不高兴哦，就是当他哥哥不在的，将白老鼠拿走，不让他养。诶，我说那么你跟他弟弟好啊，做男女朋友啊，我说你要小心哦。他是不是这个男孩子是不是也好像他妈妈这样？他说差不多，好像有一点这个性。我说这样啊，这样你以后是不是什么都让他呢？啊，我以后你结婚的时候，我会送你一个牌子，就是 you 在路边那个让退让的牌子。他听懂了，他知道我在讲什么。他说：“妈妈，我为爱情来牺牲，为爱情受苦。”他说是这样说了。后来他真的就跟这个第一个男朋友啊谈不拢了，大家吵架啊，回到家里打电话还在吵架，结果就分手了。所以孩子会跟你聊，跟你谈他生活上的事情。那我跟他认识第二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时候，他也第一个一打电话回来，诶，这个男孩子美国人呢，他跟我他说他喜欢我，一口就拒绝他，他会这样说，但后来也成事了。但是在这些打开心灵的窗户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做成你跟孩子以后什么都可以谈的，无论是信仰的问题，无论是生活的问题，他可以跟你谈到心底下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非正式的教导，但是是很有用的随时的教导。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讲到言教不如身教。虽然我们言语教导，我们拿见证非常重要，我们来一起来读读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吧。想到你心里无为的信，这信先是你，我这里提到提摩太，他的信心是从他祖母跟他母亲心里，现在传到他心里。意思就是说，他们父母，他的祖母跟他母亲的表现哦，真的也是非常的好。 他就是不单是信仰自己信仰，是传到他的孩子的心里面。所以孩子其实他的心灵好像一块海绵一样，他常吸收我们的东西，无论是信仰啊、价值观啊，他是不断在吸收，你不知不觉他也是在吸收。好像我女儿，她后来哦，在大学里面要去打电话给我，她说：“哎，我现在要煮东西给我的朋友吃，你的那个 recipe 怎么煮？”我说：“你是在考试，你还煮什么东西？”她说：“没关系，这才表明我多爱他们。所以你看，那孩子吸收你的那个煮饭的技巧，其实什么技巧他会吸收？”特别在信仰上面，所以我们父母的见证非常重要。这里也提到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子孙是老人的冠冕，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孙儿，我们知道真的子孙是老人的冠冕，多高兴有个孙子。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你们做父亲的你知道吗？你是儿女的荣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我们做父亲 好多时候就是想，哎呀，我出去辛苦做工赚钱养家，这个已经很够了。其实不够，哎，你要成为你孩子心里的荣耀。你知道你在孩子的心目中的分量是多大，他常常以父亲为荣。如果父亲真的不能够让他 以你为荣呢，这个是非常的惨的一件事情。我就亲耳听到啊，我也去参加过一些这个辅导的课程，有一个老师哈，一个美国人的老师叫 Dr. Edmund， 就是在 Seattle State 的，这个老师非常好。他又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爸爸是一个爸妈都是音乐家，他爸爸是那个管弦乐队的小提琴的第二把交椅，就是 second chair。他妈妈是一个钢琴家，无论什么琴的什么音乐他一下子就弹到的。哇，我们觉得很理想啊，这个配合。但是他说他爸爸哦，喝酒喝得很厉害，凶酒的人。每一次醉酒回家呢就打他的妈妈。所以他爸爸一醉酒回来了，他们孩子赶快眯啊，眯到他爸爸看不见的地方，免得被打。但是他爸爸就常打他的妈妈。所以他心里面一直以他的爸爸为耻，不是以他的爸爸为荣。他说就是他跟他太太，他长大了跟他太太结婚之后，他从来不肯提他爸爸的事情，连他太太也不多知道他爸爸的事情，他不肯提。然后他说美国人都很喜欢这样 hug 嘛，这样抱抱啊。他说当人家这样抱抱他的整个人僵的，那牧师这样抱抱他的整个人僵的。他说他爸爸给他的影响很大，直到有一天当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忽然间自己大哭啊，大哭出来。哭完之后他发现他自己好像从一个捆绑里面出来一样，原来他爸爸这样对他妈妈哦，成为他人很大的压力，直到他大的时候也受那么大的影响。他说从此之后他就说开始肯跟人讲他爸爸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爸爸的哦，能够让孩子以你为荣，有什么办法呢？有一点点的秘诀哈。有一个叫 Dr. Colin 的一个专家哈，他说注重父母与子女感情的秘诀在哪里？特别是爸爸哈。第一样 ，play with him， 就跟孩子一起玩。第二样 ，stay with him。第三样 ，pray with him。很容易记得，对不对？这是常跟他们玩，做到吗？爸爸其实可以做到了，你试试跟孩子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前不知道了，后来有一次我在家里，我们三个孩子嘛，我心里面想，我想带他们灵修三个一起啊，家庭礼拜这样。我说我们有个 family time。我不敢说 family devotion 哦，怕他们觉得太严肃了。我说 family time， 孩子以为 family time 是什么？是玩嘛？他正所有玩具都搬出来跟我们玩了，他们搬出来，我们没办法不玩了，就跟他们玩了。哎，很奇怪，跟他玩完之后呢，我们讲什么他都听哦，哇，很听哦，好像我们是他的领袖一样哦，什么都听。 原来跟他玩是那么厉害的。其实我们做爸爸花一些时间跟小孩子玩。啊，那牧师就学会了，他跟孩子玩，要跟孙子玩。所以他的孙子也很喜欢他。这次去探啊，孙子就说，孙子今天就爷爷公公抱抱抱抱，我叫他抱抱我，他就不抱。啊，我又买他给他吃了，买他礼物给他，他也不管。但是跟他玩的人是很重要。我们试试跟孩子玩。Stay with him. 找时间跟他在一起。虽然我们爸爸是很忙的。但是常常找时间跟孩子一起吃饭。约他去单独约他出去啊，吃一个饭也是很好啊。知道我们有个好朋友啊，他常约女儿出去吃饭的。当他女儿结婚的时候啊，他有一天他打给爸爸，他跟爸爸说，爸爸明天我要结婚了，今天中午我去你 office 找你，我跟你吃一个 lunch。以后可能我就住得很远了，没这个时间了。你看多可爱。当他你真的付时间长跟孩子在一起哦，孩子也会知道，也会纪念你的。然后 pray with him， 跟他们常常一起祷告，但是不要太严肃，不要好像我们在为祷告会一样那么严肃给他们哦。我们可以很轻松。我们家里的祷告是怎么样呢？我们的一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们今天有什么很高兴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啊？”他们就讲了。怎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如果有，他们讲；没有，不讲啊。哦，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吧，为着你开心的事情感谢神，为着你不开心的事情，你心里面有压力的事情，我们祷告。然后我们轮流祷告，老大为老二祷告，老二为老三祷告，我们一个圈这样简单祷告，哎，这样简单就可以。这个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个传统。所以他们到现在都已经结婚了，都大岁了，他们每一趟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祷告，也是同一的方式。你们在外面有什么开心的告诉我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也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这个其实不难做到，但我们爸爸可以做这个事情啊，特别在家里领导这个事情。那做妈妈呢，就是母亲是儿女的祝福。我们母亲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哦，就是常常为儿女成为他们的祝福。怎么样祝福他们呢？母亲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哦，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做母亲是无条件的爱哦，就是常常表示我们要爱他们，不是宠坏的那种爱哦，来是有所表现的，让他们知道我常常是关心他的。然后母亲的爱哦，也是一个无止时的爱，不要停止的。很多时候我们到孩子大的时候，我们为着某个原因，我们跟孩子有时候有一些结啊，就是变成了好像停在那边。这个特别我遇见一些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可能他结识一些朋友啊，男朋友好像说你不高兴的时候，你会很拒绝他。曾经有一个妈妈，我也是看那个杂志啊，传的杂志，她写一个见证了。一个妈妈，她女儿结识一个男孩子，她很不喜欢这个男孩子，一直反对，一直反对。反对的一天，他们都结婚了，这个妈妈还是反对。结果她妈妈呢，就不愿意参加他们的婚礼，就是真的不去。他们两个也结婚了。结婚不久以后，他们就很不幸有一次车祸哦。撞见他女儿跟女婿都去世了，然后这个妈妈心里面才醒觉到，她很后悔，她说为什么我女儿结婚我也不能够去跟她做一个祝福，我一直也因为我的意见这样僵持，跟她好像脱离一个关系，这样就非常之可惜。我们母爱是不及时的，应该就是要特别提醒这个。很多母亲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在美国嘛，因为我们的孩子呢结识一个美国人呢，我们就很不高兴了，很不想了。这个也是我曾经经过一些的挣扎的心灵的挣扎，告诉你们，我从小就叫我女儿哦，我说哎，你去认识男朋友哦，去认识中国人的比较好。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的 cultural difference 太大了，他吃面包里吃饭。他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不太一样嘛，你叫他听进去， 当那个美国男孩子一开口向他说喜欢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说不行，我们的 cultural difference too much。 哇，我以为我很成功了。但是后来哦，过不久他们两个谈谈谈，也是觉得是神的带领哦，结果现在我女婿还是美国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心里面也有反省。当我女儿这样说呢，后来她有一次跟我说，她说妈妈，为什么那个男孩子我拒绝他了，她有一天说头痛，我心里面是觉得很不舒服，别人头痛我都不管的。我说是咯，可能中招咯。但是我就祷告，我为他祷告。当我一祷告的时候，神给我心里面自己问起这个问题，就说如果这个男孩子真的神给他做他的终身的配偶，给他做他的伴侣，是不是因为 cultural difference 我就可以拒绝呢？我自己知道我答案是什么，我没有告诉我女儿，我还是希望他找个中国人了。但是到最后，后来事情发展的时候，我女儿再告诉我她怎么跟男孩子怎么再发展成为真的要结婚的时候，她问我意见的嘛，我说妈妈没意见，神告诉我你们可以 pass。 她说那么简单啊，她的同学都觉得太简单了，因为她同学有一个是韩国人，她母亲父母就是跟她，她说她的 disown 她，哎，我这次才知道 disown 什么意思，他就是父母跟他脱离父女关系，真的。后来这个他的女同学到今天还没结婚。所以我们要知道母亲的爱，我们要不只是的爱，我们在神面前反省，有时候我们不要停止在那边说我们就脱离父关系了，这个绝对不可能哈。好，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一点了，不好意思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很重要的问题有没有？因为我们下一堂还有功课哈，如果你有的话，私人问我也可以了哈。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进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将孩子放在我们家里。主，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将他教导得好，但是求主给我们尽心尽力，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带领他们去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晓得怎么样敬畏你，也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有敬畏你的心，以至我们孩子可以跟着去真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孩子，也求你带领，如果我们孩子当中有问题的话，求主你心怜悯，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家的当中，回到你的爱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散会。